你有没有过那种，就是事情明明还没开始做，可是你整个人却已经先累了的经验？
哦，这个太有共鸣了，绝对有。
对吗？就是今天可能也不是完全没空哦，但只要一想到那件事，整个人就先沉了下来。
嗯，觉得压力很大。
然后你吃饭的时候想到他，洗澡的时候想到他，就连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心里也有个角落一直悬着。你看起来好像是坐在沙发上休息了，但其实根本没有放松。
对，完全没放松到。那种感觉就像是，背景程式一直在吃你的大脑记忆体。
哇，背景程式这个比喻很好哎。
对啊，就是表面上什么都没动，但电量就是一直往下掉。等到你真的有空坐下来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没有力气了。
那真的，这就像是你背着一个装满石头的隐形背包坐了一整天，明明一步都没走，却累了半死。
没错。
所以今天这趟深度解析，我们要来聊聊我们手上这份最新的心理学笔记跟观察资料。我们不谈什么高深的时间管理技巧了，也不会给你什么番茄钟 APP 的下载链接。
嗯，那些东西大家可能早就听到烂了。
对，今天我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直接拆掉大脑常常给你贴的那个最恶毒但也最错误的标签，就是当我们处于那种疲倦到极点的时候，大脑给我们的第一个结论通常是毫不留情的骂自己。
骂自己说，我是不是就是太懒了？
对，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这么废之类的。
其实"懒惰"这两个字，它是一个最省力、最快速的结
怎
论。
么说？
因为当你把一切归咎于"我就是懒"，这个案子好像就结了嘛。
哦，就不用再想了。
对啊，你也不用再去深究背后的原因。但根据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份资料，这个结论错得离谱。
错得离谱。
真的，真正被拖延困住的人，其实不是不在乎这件事，反而常常是太在乎了。
哎，等一下，这里我一定要反驳一下。
好，你说。
你说太在乎，可是老实说哦，当我躺在沙发上滑 IG，看着 YouTube 废片，眼睁睁看着3个小时后就要交的企划案死线一直逼近的时候，
嗯哼。
你糊了。
哎，这就是大脑骗过我们的地方了。
啊，骗我们。
对呀，你当下觉得自己在摆烂，但我们来拆解一下你所谓的在乎到底是指什么。你可能不是在乎这份企划案能为公司带来多少业绩啦，
嗯，确实不在乎老板赚多少钱。
对嘛？你真正在乎的是别人会怎么评价这份企划案，以及更深层的，这份企划案会不会证明我其实能力不够？
哇哦！
你想哦，如果你完全不在乎，你是不会感到痛苦的。你就会像丢垃圾一样，随便做完交出去，心里毫无波澜吗？
哎，对。如果我真的不在乎，我就随便写2局交叉了。
没错，可是拖延的人在拖延的过程中，内心是充满了焦虑和自我折磨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那个把企划案拖了3个礼拜，连一个字都没写的人，其实可能比那个立刻动手写完的人还要更在乎这份工作，或者说更在乎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没错，我们非常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资料里有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写年度绩效考核报告。
哦，这个真的很痛苦。
对，如果你一直不打开那个空白文件，这份报告在你的脑海里就还是一个只要我认真写，我就能写得很完美的可能性。
我懂了，只要我不写，我就还是个天才。
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一旦你坐下来敲下第一段，发现文字看起来很笨拙，逻辑很混乱的时候，
翻想就破灭了。
对，你就必须面对自己真实的能力边界。所以拖延其实是一种防御机制，用来保护那个完美的幻想。
哇哦，这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也就是说，拖延不是因为我不在乎，而是因为我太害怕看到自己搞砸。
是的。
那既然我们心底这么在乎，当我们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坐到书桌前的那一刻，身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会有那种突然想要逃跑的感觉？
这就是这份资料里面最核心的机制了。 它非常精准地描绘了我们靠近任务的那个瞬间。
那个瞬间？
对，当你准备要开始一件你有压力的事情时，大脑里负责侦测威胁的杏仁核会瞬间启动。
杏仁核，那个就是管恐惧的。
没错，你要知道，在演化的过程中，杏仁核是用来警告我们草丛里有老虎的。但现在，杏仁核把写不出好气话的挫折感当成了那只老虎。
等一下，所以当我手已经握着滑鼠准备点开那份文件的时候，我的大脑其实在发布防空警报。
是的，警报大作，你的身体会产生非常真实的生理反应。
像是什么？
胸口可能突然紧了一下，呼吸变浅，或者是脑子忽然想岔开。就在这个瞬间，理智的前额叶会暂时被杏仁核绑架。
难怪，这就是为什么我明明只是要回一封很简单的信，却突然觉得键盘有点脏，非得先把桌面和键盘整理得一尘不染不可。
哈哈，对，整理桌面超常见的。
我一直以为整理桌面是因为我容易分心，但如果照你刚刚说的机制，我整理桌面其实是因为我的大脑在帮我找一个可以立刻获得成就感的避难所吗？
完全命中，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
对，面对那封可能让你觉得自己很笨拙的信件，大脑感到危险嘛，于是它立刻驱使你去整理桌面，因为整理桌面这件事结果是可控的，
而且马上就能看到干净的成果。
没错，这会分泌多巴胺，让你瞬间觉得，哇，我还是有点控制力的嘛。
原来是这样。
很多人会把这个瞬间的生理和心理反应解读成，我不想做那件事。但这份资料告诉我们，更贴近真相的版本其实是，我不想先碰到这一难受的感觉。
哇，这真的是个极大的啊哈时刻哎。
很震撼，对吧？
就像手不小心碰到热锅，身体会本能的缩回来一样。我们以为自己在抗拒整顿晚餐，抗拒做菜这件事，其实我们只是不想被烫到那一下。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我们就是不想被烫到那一下，所以你的大脑会立刻帮你找一个最顺手的离开方式。
而这个方式通常就是拖延。
没错。
可是，等一下，如果大脑这么聪明，他知道逃避那一下很舒服，那为什么我们事后会这么痛苦？
因为有代价啊。
就好像大脑给了我一颗止痛药，却没告诉我这颗药有严重的副作用。你看哦，被热锅烫到一次，我们就知道下次要戴隔热手套了嘛。
对。
但面对拖延，我们却好像永远学不乖，明天还是继续拖，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拖延把他的真面目伪装得太好了。
伪装？
你看，拖延很少用很粗暴的方式出现，他不会站出来说，嗨，我要毁掉你的职涯咯。
哈哈，如果他这样说，我一定马上开始工作。
对嘛，他通常讲得非常合理，甚至听起来很体贴。
体贴？像是怎样？
像他会说，你现在脑袋这么乱，做出来的东西也是烂的，不如先去泡杯咖啡，等一下灵感来了，写得更快。
天哪，拖延就像一个很会 PUA 你的朋友哎，然后我就真的上当了，满心欢喜的去泡咖啡。
就是这个声音，这种假体贴就是拖延最强大的伪装。这些声音之所以这么有力量，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符合逻辑，
而是因为他们一出现，我心里就立刻松了一口气。
没错，立刻松一口气。本来肩膀是紧绷的，你一对自己说，好吧，明天早上再做，肩膀瞬间就掉下来了，
好像真的被拯救了一样。
但这其实只是止痛药，它没有把问题解决，它只是把痛苦往后挪了。
这简直像是借了情绪的高利贷，你为了买到当下五分钟的轻松，把焦虑抵押到了明天，到了明天，连本带利的焦虑会直接把你的理智压垮。
情绪的高利贷，你这个形容太贴切了。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高利贷的还款时刻表。
好，怎么算？
早上九点，你觉得压力很大，你告诉自己说，吃完午餐再来做吧。那瞬间，你获得了解脱。
午餐前都很开心。
到了下午两点，你觉得刚吃饱脑子转不动，不然先回几个无关紧要的讯息，找一下手感好了。
对，找手感，这句我也常说。
然后时间来到晚上11点。事情有变小吗？没有，它不但没变小，反而加上了时间越来越少的巨大恐慌。
真的，然后在这个深夜的恐慌时刻，我们通常不会冷静地开始工作，我们会开始疯狂地自我鞭笞。
对，开始骂自己。
我怎么又这样？我到底有什么毛病？我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废物。
这正是恶素循环最可怕的地方。我们总以为严厉的自责可以逼自己下次改进。但实际上，这份资料指出，责备从来没有碰到问题的核心。
没有用吗？
完全没有。当你骂自己是废物的时候，你的自尊心受损，你的杏仁核又开始警报大作了。
又来了，老虎要出现了。
对，你越骂自己，你就越痛苦。你越痛苦，你的身体和心理就越想找地方逃。
越想逃，那个名为拖延的假救生圈，也就是那颗止痛药，看起来就越迷人。因为我现在太痛苦了，我急需任何可以让我暂时忘记自己很糟的东西，所以我又打开了 YouTube。
一点也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严重的拖延看作是一种道德缺陷，它其实更像是一种依赖。
依赖？
对，就像有些人一焦虑就想滑手机，一感到不安就想吃甜食一样。拖延也是一种让你立刻从不舒服的情绪里面抽离出来的方式，你依赖这种短暂的止痛。
哇，这个观点真的很颠覆。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传统的时间管理工具，或者要你发誓我再也不拖延了的那种热血喊话，通常撑不过三天。
因为那些方法都只是在处理表面的行为而已，他们没有去处理大脑里面那个真正让你后退的瞬间。
对，你换了再多个番茄钟，下载了再多个打卡 APP， 只要你还是把那个股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感受当成非逃不可的猛兽，你还是会想尽办法绕路。
是的，所以当我们看懂了这个机制，我们必须把一个观念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拖延不是你的性格，更不是你的命运。
它只是一个旧模式。
没错，它只是一个你反复掉进去的旧模式。就像资料里提到的，也许你过去因为逃避那一下的感受，拖延了10年。
10年听起来很久哎。
是很久，但那只能证明这个陷阱以前一直对你有效。它绝对不能证明你这个人永远都没救了。只要这套把戏被你看清，它就不再是牢不可破的死结。
但老实说，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有点害怕放下拖延。
怕放下？为什么？
因为他们心里可能有个极端的假设，如果我戒掉了拖延，我是不是就得变成一个随时待命、无懈可击的效率机器？
哦，我懂你的意思。
对啊，光是用想的就觉得超级窒息，好吗？如果戒掉拖延的代价是永远不能放松，那我宁愿继续拖。
哈哈哈，这真的是大家常常有的误解。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把你逼成一个永远积极的完美机器。
那是什么？
真正的自由是你终于不用再靠着逃避来替自己换取那几分钟的假轻松。
假轻松？
累了你可以理直壮地躺在床上休息，而不是假装在查资料，其实在滑手机。
哎，这句好重哎。
不想做的事你可以诚实面对那个不情愿，而不是把它压在心底发酵。你不需要发誓成为另一个完美的人，你只需要慢慢明白，原来你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拖延带来的那几分钟喘息，
而是那种不需要再逃跑的平静。
是的，而且资料里其实还藏着一个很反直觉的观点哦。
什么观点？
那些最终克服了严重拖延的人，通常不是因为他们长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力，而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原谅自己。
原谅自己？这听起来很不像解决拖延的方法。
对，但自我宽恕竟然是降低焦虑、打破止痛药依赖的最快捷径。当你不把拖延视为一场道德犯罪的时候，你的杏仁核就不会那么紧绷了。
也就是说，老虎不见了。
没错，你也才有余裕去面对真正的工作。
哇，这一点真的很值得我们回去好好咀嚼。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急着发誓从此不再拖延，也不用强迫自己立刻振作起来。
不需要。那种带着羞耻感的誓言通常只会成为下一次自责的伏笔。
真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任何热血喊话，也不要你马上写下什么行动计划。相反地，我想给各位一个非常安静但极具力量的观察任务。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份资料后最希望你带走的。请听好哦， 找一件你最近一直想拖的事，这周先不要逼自己马上做，只问一句，如果我现在想退开，我是在避开事情本身，还是在避开某一种感觉？